Aloha， 欢迎收听 Bonjour 古典不古典，最康最有灵魂的古典音乐节目。我是杨颖冰。今天我的好搭档何老师呢？对，他告假一次，但这次我要帮他讲话。对，因为他通常告假都是为了一些要度假之类的理由。那我个人已经两年多没出国了，所以这个理由对我来说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但是呢，这次他的缺席其实是情有可原，因为他其实还特地安排要赶回巴黎来跟我一起录音。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命运总是多舛的。他回到了巴黎之后就重感冒，发不出任何一点声音。我们本来讨论说要不要他还是加入录音，尽可能发出一点嗯嗯啊啊的音效，但我后来怕吓到听众，所以我们就这件事情还是决定作罢。那今天就由我自己来单飞。那诚如我们上集说的呢，我们今天要继续介绍布拉姆斯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如果还没有听过前面两个乐章的听众呢，建议你们赶快去听，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到三乐章是有联系的。也就是说，还记得我们的布拉姆斯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他有多愤怒，有多委屈，姿态有多低，多么要向人求饶求肯。对我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乐章就是一个愤怒和极致悲伤的综合体。那到了第二乐章呢，因为他已经被第一乐章吓傻了，他已经吵得疲倦了，所以他整个心灵是放空，不停留在这个世界上了，轻飘飘的飘在人世间，没有着力点。那大家如果听过这两个乐章之后，再听到第三乐章，这个总算把一切憋屈都爆发出来，你才会知道哦，他为什么要这么激动，因为他已经忍了两个乐章了，你才会理解他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强烈激昂的情绪在第三乐章，因为他已经憋了两个乐章，他已经够憋了，他一定要全部爆发出来。轮旋曲轰抖，所以他的曲式一样是 ABACA Coda。 这首轮旋曲呢，它总共会有三个主题不断的轮流，有 A 段主题，这个重复最多次的主题，然后有 B 段主题和 C 段主题。我们先一起来听 A 段。我们刚刚听到一个非常鲜明的主题，八小节的主题，那它一再重复，一开始是先由钢琴领军，接下来乐团接过去也演奏了一遍。我们再一次来一起听这个开头。一第三乐章，他一开头就表示他是豁出去了，他抛下一二乐章那个沉重的包袱枷锁。我觉得在这个第三乐章，他有一种背水一战的感觉， 就是他好像也不能失去更多了，那既然这样子，索性就跟你拼到底。所以他是自信满满的揭开了这个序幕。在第三跟第四小节的时候，第三和第四小节是重复的音型，他讲了两次，好像是在对自己打气，说你可以吗？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好像话只要多讲几次就会变成真的了。我们再一次从开头往下听完 A 段。乐团和钢琴一起演奏的主题 A。下来了，过渡乐段。进入到了音乐的 B 段。非常温柔，非常美，有别于一开始 A 段主题那种决绝冷酷的态度， B 段终于开始和你诉衷肠。他说我做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好像在回顾过去，然后重新凝视现在的自己。我觉得这里很像是一种和解，就是他接受过去那些不堪的自己，痛苦的自己，因为他有好好帮自己疗伤，和过去的自己和解，所以他现在才会又有力量再次往前走。他决定要往前走了，这是很感人的。而且他也愿意对人说话了。还记得我们在第二乐章的时候说，他把自己保护的滴水不漏，他不愿意敞开，他不相信你了。他和这个世界上没有连结，这是第二乐章我们所感受到的。但是到了第三乐章的 B 段呢，啊，他总算讲出来了，而且他知道大家会接受他的，因为他已经接纳自己过去经历过的旅程，那都是他养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有点把委屈一股脑的说出来，但是他说的时候也不那么委屈了，因为他已经接受了。我们再听一次这个很美的 B 段。Thank you. 像是配角，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听着钢琴 solo 讲故事，听钢琴抱怨，听钢琴狂喜，然后乐团把我们接到了下一次的 A 段。A 段的动机又出来了。第二次的 A 段。这是第二次的 A 段，我觉得乐团真是钢琴的好朋友。你听他每次钢琴讲了一次，弹奏一次 A 段主题之后，乐团马上跟上附和，好像这是他最有力的后盾，这是钢琴最好的朋友。他说：“对，我们都是挺你的，你说什么，我们都是这么的坚信。”他再加强了一次钢琴讲的一模一样的话，更加有说服力。更有力量。不过我这次想要请大家来注意一下，衔接到第二次 A 段之前的音符啊，钢琴有一连串快速的六连音音符，相当的急促，而钢琴在 A 段主题的时候反而是用了一个比较慢的，相对没有那么紧凑的16分音符，也就是一拍四个音。我们可能会觉得通常如果一拍六个音，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跟一拍四个音，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样比起来，感觉一二三四五六六连音会更肯定，会更有力量。但这里却不是这样，在衔接到第二次的 A 段之前呢，那个衔接乐段，钢琴用了快速不间断的六连音，它其实是有一点迷惘的。他开始有一点点不确定，好像很有气势，对不对？可他其实是有点心虚的。那反而重新接回到 A 段的16分音符的时候啊，他又找到他该走的路了，从有一点局促的脚步变回了坚定的脚步。我们可以来听一次这个有趣的细微的情绪变化，从 A 段之前接到第二次的 A 段。六连音，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注意哦，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大家有听到这个？他从有一点惶恐，有一点迷失。所以他的音符在高低音域上下乱窜的，最后啊又回到了中音域，中音域也是代表他的肯定，他的决心。在这里的中音域呢，它既没有高音的惊慌不安， 也没有低音域那种暧昧不明，它象征着某种稳定、自信，也就是我们的主题 A 段。再听一次，然后往下。新的段落 C 段。你看，如果我们刚刚说那个 B 段是人间很美好的事物的体验，那我想 C 段应该是到了天堂吧。大家都知道德国三 B 嘛，撇开那个巴哈有点像是圣人不算，那我们的后面两位 B 贝多芬、布拉姆斯，他们这一生都是苦大于乐，而且是大概苦的比例是85%-90%，那乐可能只有10%吧。他们的人生就是惨惨惨。这个我没有要骂他们的意思，我非常喜欢这两位音乐家，可是大家必须知道，我们在听他们的音乐的时候，你连微笑一下背后都是不知道付出多少血泪才换得的一丝微笑。那这边到了 C 段的时候，就是布拉姆斯一个很奢侈的幸福。我们刚刚说 B 段它很美，它好像是接纳自己的过去和好的坏的自己，过往的自己全部和解。那到了 C 段的时候啊，它比较像是在往前看了，它的人生往前看是一片光明的，它是有可能得到幸福的。我们可以再来听一次乐团在 C 段首先揭开的这个 C 段的主题。然后我们来听听看钢琴在 C 段它的旋律是什么。钢琴跟乐团的旋律在 C 段有一点分歧，乐团演出了完整的旋律，和声和钢琴也是一样的，但是钢琴没有把完整的旋律演奏出来，他只弹了一些可以说是有点破碎的片段，他只弹了这个主题的部分的音。噔噔噔噔滴滴噔，好像是一个人面临巨大的幸福和喜悦的时候，他有点支支吾吾的，他没有办法把话说完全了。他有一点 点不可置信，真的吗？真的吗？他有点怕，好像全部讲出来这个梦醒了怎么办？所以他非常谨慎，可是又是那么的欢愉。这里钢琴高音处的颤音真的很像，就是充满感谢的小鸟的歌唱。他在感谢大地，在感谢他的人生，竟然能拥有这么美好的爱。接下来这里也是我一定要讲的地方，这是我整个第三乐章最喜欢的片段了。我觉得它真的好像梦哦。接下来会有法国号演出这个幸福的号角，它也重复了钢琴刚刚 C 段的旋律。那钢琴呢，它有一点迂回，它没有跟着附和，它就是绕着这个旋律转，用半音符，它有点不好意思。他讲话很客气，因为他现在知道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是拥有一切的人，这个一切可能是爱。虽然钢琴并没有跟着法国号一起大声朗诵出这份幸福，而且你看哦，法国号甚至是钢琴，他们都用了 piano dolce piano 的音量在演出，要小小声的，不要太猖狂，毕竟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啊，真的是太美了，这里钢琴一样在它的16分有点顽皮又幸福又柔和的16分音符里面呢，它是用很多乙音组成的，也就是很多半音。我必须又要再讲一次，一样是这个乙音，这个半音呢，在布拉姆斯同一首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他也曾经用过这个半音，这个乙音，但是当时是多么惨烈啊！一样是这个作曲技巧，可是语气一不同的时候，你根本认不出来。天哪，原来乙音曾经那么惨哦！接下来弦乐器啊，小提琴，它很像充满疑心病的小鸟，它觉得这么幸福实在不对劲，中间一定有诈。所以第一只小鸟稀稀疏疏的探头出来，说出了它的疑问。第二只小鸟也跑出来了。第三只小鸟，第四只小鸟，这些小鸟啊，这真的是很像那种三姑六婆就聚在巷头巷尾说，哎，我跟你说，他们那家齁，那家布先生家里不知道又发生什么事情了，案情肯定是不单纯，我看日子没那么好过啦。虽然是这么说，这些小鸟我觉得还是偏可爱的，因为他们虽然疑心病重，但是他们就是讲出心中的疑惑而已，好像没有很大的恶意，就煽个风点个火而已啦，大家真的不习惯啊，不 不习惯布拉姆斯有这种幸福的姿态，老实说我本人也是不太习惯。那这里的我说这种有疑心病的小鸟呢，它是用赋格的方式写作。赋格呢是一个很流行于巴洛克时代的曲式，那么简单来说它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那它会先由第一个声部演奏出来，接下来第二个声部加入也是用同一个主题加入，就变成你追我跑，因为赋格本身就是追逐的意思。然后他们会不断的重叠，可能还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声部加入。所以可以想见我刚刚说那种小鸟们聚在一起叽叽喳喳讨论别人是非，你一言我一语的那种效果。我们可以再听一次这群有疑心病的三姑六婆小鸟到底会让我们这个剧情如何发展呢？请继续听下去。solo 出来了啊，总算等到钢琴主角自己来现身说法。那他出场的姿态呢非常的泰然自若，他举手投足充满着信心，好像让人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而且我真的是一个幸福的人。他这么有说服力但是又温和的一说出来，大家都哑口无言了，总算终止了那些小鸟们的闲言闲语。 速度 meno molto。这一段呢，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我觉得他实在太可爱了，因为他有一点土气，就是好像乡亲们都站出来了，跳着比较离俗的舞蹈，技巧不那么好的，但是非常真诚的跳起了一段可爱的舞。他会一直有噔噔噔噔噔噔噔的这个伴舞的节奏。这段舞蹈是为了什么呢？我想对我来说，我认为它是一种宣誓和一种告别，因为接下来他会迎接崭新的人生了。我们再听一次这个可爱的乡村舞蹈，乡村舞之后，接下来就是崭新的人生了。布拉姆斯用了 pure animado， 更有灵魂、更生动的速度，要迎接未来。这里好像脱缰野马的 cadenza， 前面才演奏过一个正式的协奏曲里面正式的一个 cadenza， 但是到了 pure animato 这里是真正的尾奏了，他忍不住了，他真的像是抛开过去所有的缰绳，他忍不住又来了一段即兴。Thank you. 大家听完这个布拉姆斯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是不是很过瘾呢？啊，终于不用像第一乐章、第二乐章那么憋屈了，心酸无人知。这里他终于活过来了。如果大家是从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第二乐章一路听到这个第三乐章，一定会相当的感慨。这就像是陪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一样，你看着他愤怒、累积挫折、伤心，甚至离群所居，活在自己的世界，以致到第三乐章再度打开心房，再度挑战人生。真是太励志了，又像是看着自己的小孩长大，又好像是看到某部分的自己一样。感谢大家的收听。那由于这个礼拜我的好 partner 他缺席，所以我就问他说有没有什么话要我代转给各位听众的。他就说呢，他觉得这首曲子大开大合，他很喜欢。那如果想要听到何老师更多精辟的分析的话，他只说了一句话，给我钱。那如果大家还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麻烦捐钱到我们的抖内账户，我们会努力讲出更多更好的内容。那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 Bonjour 古典不古典 Facebook 粉专，以及我们的不古典俱乐部，还有我们的 IG 同名账号。谢谢大家的支持，拜拜。Thank you. Thank you.